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十月二十八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新一届中央军委名单被认为是剑指台湾，习近平是否正在加速武统台湾的时间表？美国总统拜登二十大之后首次向习近平喊话，美中两强能否避免在台海一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时提出您的问题或是观点。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中共二十大落幕，中共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亮相了。那么在政治局常委当中，蔡奇、李强和李希被认为是支台派。那么在新一届的中央军委当中，有对台经验的东部战区原司令员何卫东破格晋升，也被解读为是用台海帮来领军。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表示，习近平正在筹组一支走向战争的团队，他敢在众人面前驱逐胡锦涛，说明他几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为最坏的情况来做打算。那么不断强调要进行伟大斗争的习近平，他是不是筹组了一个战争班子剑指台湾？他在把不同的声音和政敌都全部消灭，独揽大权也无人敢制衡他之后，打不打台湾是不是全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成为了他一个人的战争呢？时事大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林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另一位是在台湾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颖佑教授，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啊，过去您曾经对这个中央军委有一些近距离的观察，您怎么看这一次中共新一届中央军委的名单呢？您的分析。
好的，解放军里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首长有首长的考虑，干部的任命呢是一支部队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中央军委是中共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帅机关，其成员任免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习近平在任命中央军委的成员时一定用了大量的精力，而其中大部分的考虑呢，绝不是我们在这地球这一端没有机关工作经验的人，更不用说在领帅机关工作的人所能体会和了解的。我这样说呢，是要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想告诉大家呢，我在这里说的只是给大家批评的一个靶子，提供一种可能性。从中共的军事历史来看，中央军委的任命呢，主要是来自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当前形势和任务的考虑，以及对新成员的背景的了解程度。比如邓小平在1992年任命78岁的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是要张震来帮助江泽民了解军队和任命干部，同时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此时邓小平决定把权力全部移交给江泽民，而江泽民不了解军队。由于张震是当时解放军中资历最早最老的人，就成为帮助江泽民的最佳人选。因此呢，从相反的方向来推理，张震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就透露出了邓小平的考虑。同样呢，观察中共二十大新军委班子的成员的简历，特别是新成员的履历，就可以多少窥出一点习近平在军事领域中间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呢，我想再说一遍，就是首长有首长的考虑，以此来想再想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一点，就是干部的任免就像英语的语法一样，有规则但是总是有例外，而例外呢又是由具体的背景来决定的，这些背景呢属于高度保密的内容，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知道。
好的，至于这个军委名单当中一些具体的人物，或许我们后面还有这个机会来请这个戴小刚博士来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人在台北的林颖用教授，当然台湾也很关注这一份军委名单啊，甚至说这份军委名单就是要为武统台湾来做准备了。当然我也看到您发表了一篇专文谈这个是越战邦和台海邦共治，这个台海邦很难说这个，那么军委中这个台海邦如果有这个台海邦的话，邦主是谁，有哪些具体的对台实战经验，你想请林颖用教授给我们做分析。林教授，
好，这边的话我想第一个，到底今天这个台海邦是不是代表了就是今天解放军今天这个军委的一个班子，就是要剑指台湾，就是要攻击台湾。我想这个两边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个差距，这边中间还是有点差距的。所以其实今天大家可以先去注意到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谓讲的台海邦并不是说他就是要准备打台湾。那为什么会有出现台海邦这个字眼，其实我在这里的话希望去表达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说张幼侠啦或十八大啦等等的，我们可以说他其实是这越战邦打过当年的澄越战争或是两山战役，这些人的一个年班，这些人的资历是经过澄越战争的。那台海邦呢，我希望去表达出来的就是说，现在的这一批新将领很多人是经历过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这一些人，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何卫东啦，或者是现在的东部战区的林向阳啦，其实他们在过去都是属于在福建，在那个南京军区福建这一带的31集团军，在这边有历练过的一个资历，所以对于他们对于台海这边是非常了解的。那我们可以去再做更深一步的一个观察，是在这一次的一个名单里面的话，很多其实是经历过两次台海飞弹危机。第一次当然就是1996年的飞弹危机，当时他们可能都只是在中校营长类似这样子一个位阶。那在我们另外要看，就是在2022年的八月，这一次解放军的一个夏季大军演，很多人又重新回到了东部战区，重新回到了这个地方。刚才我讲的林向阳就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何卫东，何卫东他这一次有人说他这一个就好像到了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副军委主席的一个地位，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他的履历的话，在2022年1月他被调回了到了这一个中央军委会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那如果他在2022年1月被调到这个位置的话，有可能他就是去准备要去做在八月的时候对台湾在二十大前要给台湾一个大军演。我想其实这一个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晋升考试。因为他在他过去的资历里面的话，他在东部战区完了以后曾经有一度就是到了这个西部战区这个地方。那西部战区其实最缺的就是他没有海军啊，西部那个地方是没有海军的。所以其实他的一个联合作战的指挥能力是如何，这一点其实是现在在解放军的这一个我们讲军委的班子里面非常重要非常看重的一点。因为对未来的一个中国来看的话，他的一个要进行的战争绝对不会是只有陆上的战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海空的冲突，不管是东海也好南海也好，四海联动我们很喜欢讲的黄海台海东海南海，这些来自海上的一个冲突的话，对于一个副军委主席来说，他会需要有一个有这样子一个经验或这样能力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八月的这个军演可能就是奠定了何卫东可以在往上更上一层楼的最重要的关键。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在历任的一个军委主席的话，从习近平上来以后，他开始第一个没有政工的人员了，没有以前的政委的这一个，两个都是作战军官。从十八大的话是许其亮配范长龙，十九大的话许其亮留任，那换上了张幼侠。那这一次二十大呢，张幼侠留任换上了何卫东，所以全部是战斗军官，而且全部都是一个有一种老少配的一个感觉，一老配一少这样子的一个是要为了传承吗，还是为了要一个部队的稳定性呢，这个当然我们可以再讨论。
那么赖小刚博士，你又是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军委当中所谓的这个台海邦，尤其是这个何卫东啊，他破格晋升到这个副主席，而且具有这个两次的这个台海实战经验，而且在八月份的时候这个围台军演他也是一个灵魂人物，接下来是不是会他是这个台海邦的这个总舵主，还有这个为什么当中好像以陆军为主没有海空的部分，也想请你跟我们这个军委的名单进一步的针对这些个别人物做一些解析。赖小刚博士。
好的，这个解放军啊是一个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所以要领导了解这个干部的任免呢，就首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才可以。中共呢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虽然在山头主义就是党军队里我常说的 一些个帮啊形成派别，在共产党的中共的语境中间呢，常常术语叫山头主义。
嗯，
因为它原来是来自于游击队，游击队是各个山头，所以叫山头主义。虽然山头主义是中共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现实，但是任何党派别在党内是没有合法地位的。如果任何人要组织派别，不仅是在政治上的自杀，而且呢十有八九要有牢狱之灾。所谓的台海帮、支台派、团派等等这种说法，都是大陆以外的中文媒体对中共不同背景人的称呼。这种称呼呢，不仅它的准确性让人怀疑，而且还会给人造成误导。比如台湾的一家媒体就因为蔡奇去过台湾，去过一些台湾的城市，
就说他是支台派。
对，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中共体制中的台支台派不知道有多少了。对。其实呢，台湾的汉语和中文已经与大陆的已经有非常大的区别了。由于两岸的政治制度不同，大陆人有多少人能够读懂台湾政治文件中的潜台词，是一个令人值得怀疑的问题。同样，台湾人是否能够读懂中共政治文件中的潜台词，也同样是个问题。
嗯，
蔡奇只是中共体制中的一个官僚，他的主要任务呢是服务领导，他有多少时间去研究台湾去？所谓呢，军委中的台海派，台海帮是来自于报纸大纪元。
嗯。
台海帮大概这个词大概是因为呢，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军委委员苗华曾经在第31集团军服过役。何卫东呢以前担任过东部战区司令，这两个人的任命呢属于是正常，因为呢，从1993年开始，解放军的战略重点呢就转到了东南沿海。
嗯，
31集团军呢就在台湾的当面。这个部队的干部呢，他的晋升机会自然就多一点。从所知的军委成员的简历来看，这一届的军委班子的配备相当平衡。如果从这些成员的背景来推测习近平的侧重点的话，那就是呢恢复大陆军主义，对内重于对外。大陆军主义，对内重于对外，注重地面部队，注重战略打击力量，注重内部纪律。
嗯，好的，也想请教这个林以佑教授啊，这样对这个台海帮和所谓的常委当中政治局常委当中支台派，刚才赖小刚博士有不同的解读。不过在台湾的确是哦，这个不单是，我还记得之前习近平也说是支台派，那么现在新一届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当中呢，蔡奇、李强、李系也都被贴上了这个所谓支台派的标签啊。你怎么看这个台湾方面的这个分析，说现在习家军当中的这些支台派可能会让台海情势更危险，你想听听看您的看法。
我这边先讲一下，就是所谓的一个支台派，可能就是他们对于台湾是比较了解，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就像今天他毕竟他是一个人而已，真正的话对台湾了解的可能是我们常说的他旁边的一些智库，就好像是厦门大学啦，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大学，他们对于台湾的一个调研，或者是曾经跟我们这边两岸有进行很多的互动的这些学者。所以其实有时我更会去重视的是说，这一些智库他们的意见是不是能够传递到上面，这一个才是他们真正能不能去发挥作用的关键。那至于的话，还是要回来是要看习近平他的我们所谓的大政方针，他的一个治国国家战略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发展，然后他的一个政策的话，就算了解台湾，可是其实现在对中国来说的话，很多可能要去面对的是 OK 美中的一个互动性，或者是中国现在自己内部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会不会去让他先不管他支不支台，但是他有更多的一些国内的事务或者是国际的事务要去面对，我想这是第一个要去注意的。那另外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我这边再补充一下，刚才其实老师有去提到的，就是说这一个军委会名单这一块，这一次没有错，它基本上全部是一个陆军为主的。那这至于这一个陆军为主的话，我也是认为说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内阁，稳定的一个班子，因为在稳定的这一个里面的话，我们就看一个就好，就是在刘振立是现在的这一个，我习惯还是叫这个以前的总参谋部，现在的这一个联合参谋部。 刘振利过去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总参或者是联合参谋部全部都是由陆军来出任。那这也其实有时会代表的是因为联参他的一个位阶，他掌管的作战情报所有的东西都还是要以一个陆军的一个思维。那以及刘振利他过去甚至还出任过武警，他却武警虽然很短的一段时间，但他出任的这一些其实都是在地面的部队。所以其实我个人会认为，其实这一次不管是军委会也好或常委也好，这些班子上去之后，其实他的首要任务应该还是在内部的一个稳定，先掌握住内部的稳定，才会在对外去做一些不管我们说的是一个扩张或者是较为积极的态度。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可能就比较跟台湾目前的一些观察来说的话，我并不是那么悲观，认为说这些人上来就是准备要进行战争。我想这两个还是有一点程度的差距。
究竟习近平这个班子是不是在准备战争呢？我想引用一个这个美国这边专家的这个说法，继续想请教赖小刚博士啊，因为这个中国的问题专家张家敦啊，他在他的推特上发了这么样一篇文章，我先念一下，然后请教您的看法。他是说习近平他认为正在筹组一支走向战争的团队，那么他敢在众人面前驱逐胡锦涛，这个画面大家全世界都看到了，说明他几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么我们就现在起，张家敦认为说就要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请教赖小高博士，虽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认为说这个班子是先维持为内部的稳定，对外扩张可能是其后的事情，但是美国这边似乎很担忧说这样子一个班子其实就是在为这个攻打台湾做准备，甚至国台办也称说现在中国比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完全的统一，不晓得您怎么看呢，赖小刚博士？
谢谢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他这个班子问题，首先要看他的放在他这个context 他的背景中间，他的其他文件中间对比才能看出来。我呢把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党章和20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对照的读了一遍。发现呢，十九大的调子乐观自信，而20大的呢，则是一个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调子压抑，甚至带有一种咬牙切齿的味道。其中之一呢，就是提到了首次提到了反台独，反台独首次写入党章。
是，
我倒觉得呢，不仅说明呢，中共企图使台湾就范的所有手段和政策都失效了。而且表明了这些手段和政策呢，恰恰适得其反，正在从心理上加宽和加深台湾人民和大陆的距离。这个距离有多宽，我们看一看魁北克和法国就知道了。尽管法语是魁北克和法国之间无法割断的纽带，但是呢，魁北克人不会把法国当成自己的国家，其中的原因呢，就是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同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给国共之间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口，更不用说就根本不认为中国的台湾本岛人了。这个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与20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的调子上和用词上的变化，也反映出了习近平心态的变化。在十九大的时候，他是信心满满，但5年来的国内外形势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习近平变成了与普京和金正恩同类的人。但是呢，中国经济却比俄罗斯更加依赖西方和日本。习近平把反台独写入党章，其实是在告诉台北，特别是民进党人，要给自己留些面子，不要把自己逼入绝境，非要鱼死网破不可。因为呢，习近平他中国大陆毕竟是个核国家，而且台湾的去留法理独立直接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死。至于国台办所说的中国历史上中国比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统一，这是向呢习近平做一个例行的汇报。他说这样的话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分析。那么林颖佑博士，当然这刚刚我们提到了这张家敦的这个解读，他认为说现在习近平就是在组一个所谓的这个战争班子、战斗团队、战斗内阁。那么 他如果能够在众人面前驱逐胡锦涛的话，其实就说明了习近平几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现在这个团派团灭之后呢，好像整个党内是失去了制衡他的声音，也没有这个所谓的政敌了。那么没有这个刹车机制之后呢，所谓的打不打台湾其实好像是全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台海误判的风险其实是会升高的。不晓得怎么从这个角度来解析目前的台海局势呢？林教授
，OK， 好，那这边的话，张教授，我之前也在一些会议上有可能跟他碰过。那在这边的话呢，第一个我会先去觉得，还是先说，先回到刚才讲到这个不反台独这一块，没有错。今现在中共他任何的一个话语或任何的一个文件，很多时候都直接要一定要把反台独拿出来。我这边都会认为，为什么他会那么强调反台独，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天。他希望去把中国内部的问题做一个出口的一个发泄，等于说千错万错都是台独的错。因为其实今天中国共产党他不可能去承认过去的可能买办的一个互动，或者是这个陆生啦，或者是这个台生啦，或者是两岸的交流啦，以及当时的气作啦，在马英九时代那时候所做的很多交流后来证明是没有用的。那这些没有用的一个互动性，如果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的话，他不可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所以他必须要把这错误推到台独身上。这个就好像当时的一个香港的一个状况，香港的状况他就直接说是外部势力。可是如果今天外部势力可以去鼓动这么多人上街头的话，那可能很多之前的历史都要改写了。所以其实我会觉得今天的这个反台独是他在做内部的一个转移。那当然今天的话就很多的观察都会去认为说，现在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是不是更可以去做一个他自身的不管是意志的执行啦，或者是对台湾的一个攻击啦，我会觉得这一些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观察。那我认为的话，今天从另外角度来看的话，过去的中国如果在一个各方派系林立，各方的一个他们讲团团火火各自存在的时候，或许更会去利用对台湾的激进或对外的战狼外交也好，或强硬的发言也好，借此去证明一个他的存在，或者是用这方式去跟习近平去做一个传达。因为毕竟我们讲宁左勿右，他的这些行为高层不能说他做错，他的一个反台独也好，或者是他对美国的战狼外交也好，对其他国家的战狼外交也好，他的这些发言高层不能去说他有错。可是这一件事情对于国际，对于中国的外交来说是有正面的吗？当然是没有的。所以其实现在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是不是可以会在这个时候更会去做一些收缩，因为他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些强硬的一个互动。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或许是我用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角度来看。那至于说他会不会在这样大权在握这样没有人去做这个刹车，我个人会认为即使在过去，只要他还是掌握着这一个我们讲的这个三位一体，国家主席、总书记以及军委主席了的话，他要做的军事的一些动作基本上也很难有其他人可以去跟他做一个刹车。所以其实今天关系到他能不能或愿不愿意或他可不可以去对外发动这战争，其实最大的还是他对于这场战争的稳定性跟他的掌握度，他对解放军的信心是如何。
好的，感谢林颖教授分析。究竟这个现在对台湾的这个动作，是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成了他一个人的战争呢？我们要听听我们观众朋友们的看法。不过在我们节目进入上半场的互动环节之前呢，我也推荐大家下载美国之音新的影音应用程序 VOA Plus， 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也提醒大家能够现在就通过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下面我们来读几个这个在我们 YouTube 上的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来进行这个回应和点评啊。首先是这位兰花花，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现在是大权在握，脾气也是空前的大，对比他的前任啊，其实他的心头始终都有一个结没有打开，是什么结呢？就是历届的中共领导人都在自己的任期有一番作为，像是江泽民有回归香港，胡锦涛有回归澳门，那么这些事件给当时的领导人的政治资本加分不少。作为现在一个新时期的强势领导人，习近平恰恰在这方面是一个软肋。那么习近平面对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问题啊，显然不像前两任领导人收回领土那么简单，因为牵涉到了复杂的国际关系，还有整个台湾海峡的这个阻隔。另一位网友于次郎他说，之前的中俄结盟协议已经让中国的物资大失血了，那么中共现在如果想要发动这个台海战争的话，等于是接着打第二场战争，不论他们有多着急，东西都不可能凭空变出来的，有好几年要准备，军需物资的生产线要日夜不停的加班加点，还要先囤粮和中国百姓们抢粮，这些都是很容易被世人观察到的。如果中共连这些都还没做的话呢，就表示他们还停留在嘴炮阶段，这是我们网友鱼次郎的一个观察啊。另外还有一位 Crazy Y 这位网友他说，摆在明面上他认为是不会打的，中共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在俄乌战争中寻找一个美国难以分心的机会，他想请问我们的专家怎么看。刚才有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和问题，我想先请赖小刚博士综合的来回应一下。赖小刚博士，
哦，谢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回顾一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历史上的时候，他打过什么败仗没有？战争不是指的战役啊，他打的仗，具体的战役他输了很多很多。但是打输过一场仗战争没有？他没有打输过，从来没有过。原因在哪呢？他在之前就算了能不能打得赢，如果既然没有打不赢的仗，那就不去打。那么说的台海战役呢，从中共的历史上就后来出现的50年代到现在了，正常时间中共发生了很多变化，变化呢，但是很多情况台海是能够引发战争的，但是呢一直没有打仗，原因在哪呢？原因呢，北京相信这场打不赢这场仗，打不赢这场仗就不能打的，这就是我对解放军总参谋部有信心的地方，它不是俄军总参谋部，这场仗打的是两栖登陆战，是最复杂，在军事上面最复杂、风险最高的一种仗。而且呢，解放军不是一个海军，它是个大陆军主义做主导的一个军队。这个既然要打，就必须要打赢，打不赢的仗，风险高的仗是不能打的，所以台海不是那么危险。
那么林颖佑博士您怎么看？其实包括刚才赖小刚博士回应，还有这三位网友的评论，以及我们刚刚前面谈的这些军委的名单的配置，都是互相关联的，想请您也综合回应一下，林教授。
我想其实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对台作战，基本上来说的话，统一是它绝对会想要走的目标，可是是不是要用武力？以及要用多少的武力，需要打到两栖战争吗？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所以就其实今天的一个中国它对台湾的一个手段来看的话，最高的当然就是和统嘛，就是两岸就这样和平统一了，这最好的方法。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应该是很难的，所以它基本上的话可能就是用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它会用的是灰色地带的一个作战，它会用的是可能船舰的逼近啦，或者是在我们海上交通线啦，或者是在我们就是它利用它的战机在我们的 ADIZ 这边的一些飞行，它会希望透过这种方式配合我们从这一次佩洛西啦来台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效应，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了非常多的 disinformation， 这个 fake news 等等这些不实讯息，希望的是让台湾的民众产生一个反正打不赢，那我为什么还要打，或者是这种厌战，或者是能够有更多跟中国合作的机会，他会利用这种在地协力者跟着 disinformation 去培养台湾的一些支持他的势力，这个就是我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再来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的军事冲突，我们讲过的什么东沙岛啦，或者是一些海空的小型冲突，他会利用这种夺取一个外岛或是一种包围的方式达到这个小战而屈人之兵，那最后当然就全面的一个战争了。那这一些的一些所有的一些手段其实都会去证明了他也会去做好一个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可是他在要如何去行塑一场仗对他有把握，现在的话已经不是说他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进步之外， 另外就是他最在如何对台湾透过 cyber attack 或者是 disinformation 去培养民众，台湾民众对于厌战或是对于中共的支持或是对台湾政府的不支持，这一些我会认为是现在当下中共在做以及他们正在进行对我们的攻击。
嗯，好的。赖小刚博士，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共的党章啊，第一次写入这个反台独，也被大家解读为说是不是让台海为师更危险。那前面你有评论过，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他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他说，请问赖小刚博士，这位网友是新论天下，他说，请问赖博士，您刚才说的法理独立指的是什么？什么是法理独立？他认为现实上台湾现在是完全已经独立的一个实体啊，台湾和中国互不隶属。那么他想请教一下，法理独立是什么？他想。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简单的跟我们回答一下，这位网友。
哎，好，谢谢。法理独立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就是把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去掉，变成台湾共和国。现在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台湾中华民国，因为如果是去掉了中华民国，并且追求这个国号变成了台湾共和国，这就是法理独立。
嗯，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这个回应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网友，他们都问到说，台海战争要打很难，其实要牵涉到这个美国是不是会出兵协防台湾的问题呢？那么下半场我们也要特别单独针对这个美国的角色来进行解读。不过上半场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保留给我们的林颖佑教授，其实也是回到我们这一次谈到整个这个习近平他的二十大，不管在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名单，还有中央新一届这个军委的名单当中呢，他对这个美国所释出的讯息是什么？包括他其实虽然说没有在政治报告当中特别的去谈到美国，但是他不断的去强调一个所谓的伟大斗争，而且他谈这个安全谈了非常多次。您认为他整个的布局还有他的讲话对美国释出的讯息是什么呢？也请林教授在上半场的最后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林教授
OK， 好，我想其实对中国来说的话，他这里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这几个字句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外部势力。那很明显这个外部势力绝对就是指美国啊。那今天习近平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会去提出这样的一个字句，我个人会认为他希望去表达出来的就是，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习近平了，我已经不是2012年十八大当时的中国了，二十大现在刚刚要开始，二十大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的对美态度可能是比较强硬的。所以在一个他会希望先透过这个谈判的，就像我们谈判的手法有一点先发制人的味道，希望后续不管是拜登也好或美国也好，在跟中国进行一些互动交流的时候，可能他希望先借由这个方式先争取一些筹码，日后是不是在某些不管晶片也好或其他的一些议题也好，逐步的去让步，去跟美国进行一个外交上面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起手式，也是习近平我们讲第三任期对美交流的一个起手式，一个新开始。那当然他也同时希望用这方面去告诉的是，不只是美国，同时也是去告诉他的一个其他国际的一个世界，现在中国新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的态度。我想这都是里面我们可以去观察到的一些方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颖佑教授还有赖小刚博士在上半场为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还跟我们的网友互动哦，非常感谢二位。好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上半场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两位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观众朋友们，请您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我们的两位来宾来分析美国总统拜登二十大之后首次向习近平喊话，美中两强能否避免在台海一战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回到美国之音十月二十八号的时事大谈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今天节目我们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国防部警告台海会有误判的风险，美军也说中共可能最快在今年就会攻台。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在二十大之后呢，也首次向习近平喊话，美中两强能否避免在台海一战呢？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问题或观点，和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二十大结束之后是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称中共正在加速武统台湾的时间表。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呢，更具体的指出，美国需要为2022年或是潜在的2023年窗口来做出计划。这句话被认为是在暗示中共最快提前可能在今明两年就会攻打台湾。那么美国总统拜登也召集了高层的国防会议，在二十大之后呢，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军事将领在白宫进行会晤，首次向习近平公开喊话，称美国要管理与中国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要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但他也说相信习近平知道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与此同时，美国近日接连出招来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啊，包括释出了要和台湾合作生产武器这样的一个计划，以及公开中共火箭军所有的基地坐标等等。那么究竟台海局势在眼前有没有立即的危险呢？美国这一系列的反制行动能否遏制习近平武统台湾的野心？美中两强在台海能不能避免一战？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在我们下半场呢，同样邀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颖佑教授，林教授再次欢迎您。
哎，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先请教在台北的林颖佑教授。那么原本其实在二十大之前啊，大家一直说在担心的这个时间点好像是所谓的2027哦。那么现在美国这边在二十大之后好像整个这个评估往前推前了这个时程，你怎么看布林肯国务卿他说这个中共正在加速这个武统台湾的时间表？那么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上将更是具体的发出警告，说这个武统时间表提前到什么时候呢？是有可能在2024年之前，有时候他提到了2022、2023，也就是最快是今年明年。那个美国的海军部长说让这个中国现在的情况让他根本就晚上睡不着觉，甚至美军已经做好了今夜就战的准备，加上国防部最新的消息也补充一下，已经发布了2022年的这个国防战略报告，也指说很担心现在台海会有一个误判的风险。想请林颖佑教授您的分析是什么？
OK， 那这一边的话，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要去看的就是美国，他讲了这么多，这么多官员讲了这么多的话，他最希望的就是去告诉中国说，我随时能战，我随时已经准备好要进行这场战争。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表态？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一个去年跟今年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俄乌的这一个军事冲突、特别军事行动，以及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是俄乌战争。这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美国就有去警告了乌克兰，可是后来在当时的泽伦斯基一开始还不相信哦，甚至外界很多国家不相信的情况之下，这场战争就这样子爆发了。那这后来的确很多人也会质疑说美国的一些行动是不是太慢了或什么的等等的，可是就目前来看，甚至也蛮多的一些观察就是说，当美国的重心如果叫它放在欧洲的话，它是不是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来进行亚洲这一边的一个作战？所以其实今天美国它在它这一些表达的，它讲的这些话语，一方面是去告诉这一个中国，告诉他我随时能够作战，同时他也希望是警告不管台湾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就是是有可能会爆发一个战火的。但是就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研究跟我自己的认为来看的话，我自己会认为解放军到现在这个说2023、2024就明年了，后年了，
是
这几年应该还没有去做好一个准备。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它的整体的后勤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俄乌之战，俄罗斯一开始势如破竹，哇，逼近基辅。可是后来呢？后来的一个战况现在好像又已经回到一开始进攻，大概就是有一些蛮大的一个差距了。以及我个人认为，对解放军来讲，在 第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他认为的就是看到了未来的战争要打的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当时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他们理论要去走这个一体化联合作战，所以大量的翻译美国国防大学或美国的相关理论著作。后来在胡锦涛的时代呢，他强调的是技术，我们注意到当时有讲过很多的科学发展观也好啦，或者是科技啦、科技学的发展啦，他希望的是他的装备能够去达到就所谓的信息化或资讯化。在习近平的前两任，那时候2015年底2016年初，他进行了史上最大的一个军事改革。这个军事改革就是在组织的一个改革，所以从前面的我们讲的不管是理论技术科技以及组织，那组织完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人才。他的这些将领是不是懂得未来的联合一体化联合作战？那我们可以去看到，在2017年的时候，解放军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军校改革。如果从2017年一个改革过后的军校，整并后的军校，懂得信息化作战的一些军校的教育体系下所训练出来的这一些入伍生，这一些军官，大概是要等到2030年、2035年，是2035年18、19年后，他可能才会进行到的一个中校上校，也是我们今天讲在军队里面重要的指参阶层的一个军官。那时候的解放军才是符合一个能够进行新时代作战的一个解放军。所以我会认为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解放军的确有在他的扩张，也有在他的进步，但是在仍然有一些致命的问题他没有办法突破的情况之下，他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能不能发起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攻击，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好的，赖小刚博士，其实在二十大之后，台湾大家都在问说习近平的第三任究竟会不会打台湾。那么台湾的资深媒体评论家石柏明夫，他用了12个字就总结这个问题，他说现在习近平想打台湾呢，是动机强烈，能力不足，后果严重。能力不足我们刚刚上半场谈了很多，那么后果严重，刚刚也提到说俄乌战争其实习近平也看得很清楚啊，但是你怎么看现在美国这边？我刚刚念了一串，包括海军部长说他晚上睡不着觉，想到这个中国要打台湾，那么海军的作战部长直接就说今年明年就有可能，甚至除了个人的想法之后呢，那2022年整个国防部公布的这个战略报告也直言啊，说现在台海的风险正在不断的急升。你怎么看这个美国他所接收到的讯息是在二十大之后台湾是这样的一个危险，而且是不断的发出这样的警告呢？赖嘉宏博士。
好，谢谢。这个有一个是他的解放军的军备建设、国防建设正常发展的趋势。还有一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呢，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核战争。因为现在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在越来越高，如果在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这个美国一定会做出反应。我们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反应，但是这个核门槛是迈过的。那么一旦要是俄乌战争从现在的状况演变成核战争的话，那么台海的局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英语就是 setting。这个它的整个的上下的结构，它的这个 setting 就发生了变化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外部环境，北京动武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高了，而且它的情况，动武的情况对北京非常有利了，而且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就是我就说这一点，就是俄乌战争变成了一场核战争的时候。那么刚下面一点呢，就是解放军的正常的军备建设、国防建设的发展，它也是处于一种危险的状况，因为现在的解放军的军力正处在高峰，但是很快就会下滑。下滑呢，是由于三个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呢，是人口的缩减和老龄化，这就意味着呢，大陆在承担人员伤亡的能力会急剧下降。如在，解放军在对台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的人员伤亡会到了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第二个方面呢，是装备的老化和维护。人民海军是在过去20年中急剧扩大的，造船时间的十分集中，这就意味着这些军舰啊，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起老化，面临的维修升级或者是退役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呢第三个方面的因素了，那就是大陆的经济和财政是否还能维持得起这样庞大的海军。由于这个方面上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我就说是它 它的国防建设的内部发展的正常因素。
嗯，
对于北京来说呢，就是解决台湾问题是宜早不宜迟。
嗯，
我上面这些说的呢，都是从公开材料中间得到出来的，看一下都能看出来。那么美国将领、美国的领导人和将领，他们接连发出警告。除这些情况外，他们一定有自己的情报来源和对情报的分析。
是，
但是这些呢是不会，对，它是不会公开的。因此呢，实际上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既然没有答案的问题，那我就大胆的推测一下，美国政府和军方这是在一方面在警告北京不要轻举妄动，
嗯哼，
另一方面呢是在向国会要钱增加军费。
嗯。来做准备。嗯，好的，也请教林颖佑教授，其实刚谈到一个关键的重点，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紧张，是一个接一个出来发出样警告，国防报告上面也很明显的提到这个现在风险是极深的，那么究竟是不是收到了一些情报是中共在二十大之后真的有一些，虽然说我们上半场不断的有网友很多的提问说不可能打的只是嘴炮，但是刚才赖小刚博士也分析，现在看到俄乌战争有可能有核威胁这样的一个变数进去，再来是中共内部一些问题导致他可能会判断说宜早不宜迟。谈到这个核威胁，事实上最近美国国防部长 Austin 也特别在公开的一个场合就公布这个战略报告的时候，他也说美国现在要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核风险是认真的了应对啊。但是虽然说这个拜登总统也释放出不同的信息，他说这个我们相信习近平知道我们是不寻求冲突的。你怎么解读最近这一连串美方所释出的讯息，是不是真的收到了一些情报是二十大之后真的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风险了呢？林教授
，OK， 好，那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倒不觉得重点是在二十大，重点应该是在2022年8月的这一个军演，
嗯哼，
因为年初的俄乌，我们常说，其实这个今年来看的话，今年是很动荡的一年啦。在春季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俄乌战争。夏季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大型军演，
嗯，
秋季的时候有这一个二十大，那这冬季会发生什么？就是希望不要发生什么太大的事情了，
嗯。
那我们先说在这一个这一个夏季的这一场军演，其实它让美国有一点去错愕的是说，中共他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同时现在的中共跟当年1996年的中共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美军在这一次上面是相对保守的。那我会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一直不断的去提醒，甚至刚才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预算的一个问题，这点预算的问题其实也反映了美国其实它现在战力正在进行一个转型，所以为什么有一些的评论会认为说解放军早打晚打不如早打，因为就要把握现在美军在转变的这个空窗期进行作战，像我们看到它是未来的 F35 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服役，然后这个 F18 这个战斗机上面可能还有一些交接的问题，还有它的船舰的老旧的问题，以及它现在蛮多在做一些组织的改变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同样的也是在对台军售上面的话，不管是海马式系统还其他的这些飞弹，是不是要趁这些武器都还没有运到台湾的时候我赶快先下手为强，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可是今天其实说实在，开不开打这个取决于习近平，他绝对会有去做好这个硬的一手的一个准备。但是今天对于习近平来，我个人会认为今天的要不要开打的关键是在于中共这一边，他对于他自己的能力的信心是如何。他可能看到了俄乌战争的一个教训，他也一定看到了俄乌战争里面，如果时间一拖长，对于俄罗斯来说他没有办法占到便宜。那如果对解放军来说，他可以去做到这样的程度吗？那在这一次的一个军演里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军演里面一开始解放军这边我记得央视是说打了16枚的飞弹，台湾这一边我们看到11枚，日本这边看到9枚，那当然日本这边可能是这个扫射雷达的角度的问题，所以9枚而已。可是为什么会有16枚跟11枚？很大的一个差距应该是在16枚，那是当时的一个动画，因为我记得在中午的时候说的这个飞弹发射之后呢，在3、4点的时候的一个央视就有这样的讯息，然后当时是动画说弄了16枚出来。好，16枚跟最后我们台湾这边发现11枚，中间可能有5枚的落差，这5枚是不是发射失败，或是有一些故障的状况？如果今天16枚里面有5枚，大概快接近1/3了。1/3这样子的一个故障率，1/3这样子的一个后勤保障的一个能力，能不能支持解放军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作战？ 那当然这一点对美国来讲的话，他其实也一定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其实非常多的报告，非常多的一个，所以非常多的一个分析，一方面其实是在警告中国，二方面其实他也可能有一些情资去看到的是中国现在的一个成长，以及中国内部的问题，中国会不会借由对外的一个强硬去作为他对内的一个发泄，或者是借此去凝聚他内部的一个民族意识。因为毕竟最近来看的话，中国内部的一个经济，不管是这个外资的一个状况啊，或者是香港的股市，好像最近的一个反应都不是很好。那这样的一个反应的话，会不会让他的一个内部的一些民众会有更多对这个政权的一些不满或一些议题上面的一个反射，所以导致这样会走入战争？所以其实这一些也是我们大家正在观察的。那但是相反来看，如果今天的状况不好，那这一些你要养了可能三艘航空母舰、四艘航空母舰，越来越多的一些军费，会不会会去导致更多我们过去说军队的贪腐问题或是后勤的问题？因为之前一个前车之鉴，俄罗斯就是这样的问题。
是，好的。那么赖小刚博士，现在是不是打不打台湾、走不走入战争、美中对不对抗，会不会真的有难以避免的冲突，还是取决于习近平呢？因为像拜登总统，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他很明确的在二十大之后向习近平喊话，说美国不寻求冲突。但刚才林颖又教授也为我们分析说，其实现在好像关键还是在习近平，他到底自己有没有自信，是不是他觉得内部的问题他必须要用外部的一个这个扩张或军事行动来转移呢？那我们来观察他在中共二十大的报告当中，虽然没有提到美国，但是几乎是字字都是有些冲着美国来的这个感觉哦。而且他这个提出的这个军委名单当中，我们要注意到一点，这个李尚福他可能接下来会接任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啊，跟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来进行交流，但这却是一位被美国制裁的这个官员，因为他曾经因为这个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想请教您看看习近平现在的这个布局，感觉上好像是不是对美国他也有信心叫板了呢？关键还是在他是不是要打这场仗。
好，中共一直有信心和美国叫板，但这个叫板是在什么范围？一个是在分一下，一个是在亚洲大陆，尤其在中国大陆。北京有绝对的信心。第二个呢，是在第一岛链之内，那么北京的信心呢越来越增加了，尤其在海峡、台海两岸的时候，他也有信心了。因为呢，现在的在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已经形成了优势，尤其在台湾海峡形成了一个优势。但是呢，这个优势不等于是两栖作战能力，因为对台作战一定要登陆，就是英语就是 boots on the ground， 一定要有军队在台陆在台湾登岛，而且控制全岛才可以。解放军没有这个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解放军有能力给台湾造成巨大的损失，不使用核武器，就是常规能力，给解放军造成巨大的能力，让台湾尤其是主张台独的法理独立的人三思而后行，考虑考虑，你法理独立把中华民国换成了台湾共和国值不值得，也让美国也要是你是不是要支持台湾进行法理独立。北京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点，就是常规能力，现在就有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台海战争要把它区分开来。那么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国大陆的战略核力量、核打击力量是一个重要的一环，而这个李尚福他就是中间一环中间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他是出身于国防科工委，是卫星发射中心的，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战略打击力量。而李尚福不光是他，李尚福出任这个军委副主席，而且魏凤和还有前面的一个也是担任军委副主席或者是军委委员。这就说明呢，北京对于自己的战略核力量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战略核力量包括它的常规的打击力量，比如说对关岛这些地方造成的威胁，真正能够威胁的就是现在的叫火箭军，原来叫二炮，第二炮兵是能造成威胁的，这都是属于国防科工委管辖范围内，也就是李尚福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嗯，感谢赖小刚博士点出了这个李尚福这个关键人物。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网友要发表评论跟问题了，不过在这之前很快的再请这个林颖佑教授为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是美国台面上包括总统、国防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发出的警告，站在台面下二十大之后其实也有一连串的动作，我想请您很快的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些讯息，包括了美国空军有一份报告在二十大之后呢公布了所有中共火箭军的坐标位置，再来是这个有一名美军的退役飞行员在澳大利亚被捕了，因为他曾经帮助这个中共来训练飞行员，以及英国的国防部也证实了有这个英国的退役战斗机飞行员呢，这个帮助中共培训空军人员，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对西方战机的一些战术，其实就是讲白了就是一种反渗透。现在美国跟盟国不断去释放这种我可能对你攻台的能力了如指掌的讯息，甚至告诉大家说美国可能有计划和台湾也合作生产武器，把这个两边的军事交流进一步的升级。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动作，它能不能遏制习近平攻台的野心呢？
我想我先从这人才这一面来看好了。刚才我们可以去看到了，就是说有这个新闻说这些退役的一些飞行员到了这一个被这个 recruit 到这一个中国大陆。那他过去中国大陆这一边进行飞行，其实这就凸显了中国大陆他对于人才可能上面的不足。
是。
那二方面的话，他有没有可能会希望借由这些人去了解国外的飞行的一个技术，这当然是存在着可能，但是也相反的，这一些去中国大陆工作的这一些外籍人士，会不会本身也可能是双面谍，他来也有可能会去了解到中国内部的一些资料，把他带去给外面给这一个其他的一个国家。那这一边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另外去看出带出来一点的，就是这个 Casey 这个所谓的这一个中国航空航天这个研究这个单位这个智库。这个智库其实在美国是相当有名的，对中国研究的一个智库，特别是它里面的一些成员基本上都是在对于这个解放军研究相当的了解，特别是对于组织这一块，因为我过去也有曾经跟他们开过一些视讯上的一些会议，所以我对他们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认识。
是。
那这个单位它出版了，我们就先看它为什么特别挑这个火箭军，为什么它不挑陆海空其他的军队。当然你说跟他的是这个航天的一个能量有关，可是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对美国来说，因为跟中国的竞争最大最大第一威胁就是核子威慑、核子能力、核子的一个武器，所以他会去希望这第一步就是先把你对外去公布说我已经对你了若指掌，我对你的飞弹基地啦，我对你这些相关的，甚至是你飞弹你的基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无人机的分队，甚至是火箭军的其他的一些部队，以及其他的等等的你的这些飞弹发射车啦，甚至你的人员，你的这一些首长全部他都了若指掌。他希望呢去展现的是他不是 FBI 或 CIA 这些情报单位，他是透过一个智库单位所发行的报告，就可以如此的详细，那是不是我这边知己知彼，我就已经先了解你了。他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有这些高层官员的一个表达，也以及透过这个我们讲这个半官方或一点五轨的智库所发表的文章，所发表的一个内容，也同时再去对中国去提出一个警告。那当然在这一份的一个报告里面，我个人会认为如果要谈论到核子武器的话，它还少了一块，因为它其实今天是集中在火箭军，可是对于中国的核子打击能力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我们更要去关注是它海军所拥有的核子弹道飞弹潜舰，因为这一个 核子潜舰里面的话，它是可以去做移动的，代表了它可以进行二次核打击，可是毕竟它是海军的这一块，所以在这份报告里面没有去提到。那最后的话也在那边补充一下，就是有去提到了，就是关于在这个美台两边是不是有机会去合作生产武器。我认为生产具体的武器，你说 F-35 等等，这可能有一点问题。我认为最大的最快速的应该是在系统的借接，让台湾这边的武器或美国跟着美国的系统可不可以进行一些连线，我想这个会是在未来战场上的关键。
好的，感谢林教授的分析。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整个讨论做一个总结啊。这个 Sher John 他说，其实打不打仗取决于美国，他认为因为美国不让佩洛西来的话，怎么会有借口呢？美国就不用台海战争来拖住中国，像乌克兰拖住俄罗斯那样。网友张小静认为，打不打一眼就看得出来了，参考96年，如果要打集结军队的卫星，一看就知道集结时间超过3个月，就说明要打，而且台湾是防守方，台湾只要一个星期就能够集结完军队了。唐月这位网友他说，大陆70年没打仗，现在的将军士兵都是没见过血没上过战场的，怎么打呀？还有一位这个 Harry 上信，他说其实美国只需要把台湾变成像日本那样的防卫基地，就能够对付共军来袭了，比如说在台湾的港口常驻两个航母打击群。抱歉，由于时间关系，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简单30秒的总结，先请赖小刚博士。
好，谢谢。美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要有一方灭亡。但是从中共中央军委成员的组成来看，北京还认为自己没有做好准备。那么台海战争是否能够避免呢？我在此呢，我就想借用一位古罗马将军说的话，那就是如果你想维护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
好的，林颖佑教授，最后30秒，很快的。
OK。好，那这边的话我还是认为就是在打不打要去看解放军他自己去做好了准备，但是同时因为我在台湾，对我们台湾我们中华民国来讲的话，我们绝对要去做好这一个打仗的一个准备，不能说不会打而我们就轻忽了我们的防卫，因为毕竟妄战必为。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也感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跟互动。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